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波兰内务和行政部长约阿希姆·布鲁金斯基星期六说，欧洲联盟和北约组织在是否要将中国电信制造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问题上，应制定共同立场。布鲁金斯基在接受当地一家电台采访时说，在北约国家内也有对华为的担忧，最好是在欧盟国家和北约成员内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 PAP 星期五报道说，波兰安全机构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一名华为中国员工和一名波兰公民，指控两人从事间谍活动。这个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有关华为可能对其他国家构成安全威胁的担忧。华为星期六针对其员工在波兰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一事作出回应说，这名员工是因为个人原因涉嫌犯罪，华为决定终止雇佣关系。波兰内务和行政部长约阿希姆·布鲁金斯基还说，我们希望跟中国保持良好、紧密而且相互具有吸引力的关系。中国商务部长钟山1月11日表示，中国2019年将努力解决同美国的贸易摩擦，维护两国经贸关系稳定，显示出中国似乎进一步放低了在两国经贸问题上的调门。钟山以前在提及美中贸易战时曾强硬表示，要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能够应对任何挑战等等。钟山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经济日报记者联合采访时说，2019年要做好中美经贸摩擦应对工作，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中美经贸磋商谈判工作。2018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期间达成共识，暂停双方进一步加征关税措施，限期在3个月内，也就是在2019年3月2日午夜前，双方就美中贸易摩擦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把对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增加到25%。美中长期以来存在贸易摩擦问题，美国指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窃取美国市场的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市场准入以及贸易长期失衡等等。去年年中，美中贸易摩擦开始升级。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海上保安总部的消息报道，4艘中国海警船星期六下午先后驶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这是1月5日以后中国公务船只第二次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水域。中国海警局星期六在官方微博账号发出一句话的消息说，2019年1月12号，中国海警2305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今年1月5号，中国海警局在官方微博发出过同样的消息，只是日期是2019年1月5号。日本海上保安总部称，中国的4艘海警船各自航行大约2小时后驶出日本领海。中国陕西省一座煤矿星期六发生冒顶，被困在井下的21名矿工全部丧生。中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时井下有87名矿工，其中66人安全撤离。一位年轻的沙特阿拉伯女子在逃离沙特后拿到了加拿大的庇护。加拿大外交部长星期六表示，18岁的库农出于对生命的恐惧而逃往加拿大之后，加拿大非常强烈地认为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周六早上，库农从泰国经过韩国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市，外交部长弗里兰迎接了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ant to know how to enjoy life on a tight budget?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ood tips in today's show.
Is staycation even better than vacation? 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eal one's fate and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lood drive. Blood is spelled B-L-O-O-D. Blood. And drive, D-R-I-V-E. Drive.Blood drive.
Blood drive 是献血活动的意思。
The first national gay blood drive was held recently to combat the FDA's ban on blood donations from gay and bisexual men.
美国不久前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同性恋献血活动，专门针对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禁止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献血的禁令。
Blood drive organizers wanted to show how much blood gay communities can contribute.
这次献血活动的组织者希望借此证明同性恋人群到底能捐献多少血液。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lood drive, blood drive, blood drive.
我最怕献血了，看见那个大粗针头我就直哆嗦。
Yeah, I'm not a fan as well.Needles terrify me, but there's also a real need for blood donors, and the knowledge that I might be sealing someone's fate by not donating is more than I can handle.
That's true. 哎，你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短语 seal one's fate.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侄女好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为学校的圣诞舞会做准备，可是她爸爸警告说如果物理成绩拿不到 B 就不许她去参加舞会，我可真替她捏把汗。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
Seal one's fateSeal is spelled S-E-A-L, and fate, F-A-T-E. Seal one's fate.
在这里 ,seal 是确定、决定的意思。Fate, 大家都知道是命运。To seal one's fate, 意思就是决定命运，往往指不好的命运。就像刚才说到的，如果我侄女的物理成绩不能提高的话
,It will seal her fate.
就是嘛，他就别想去参加什么圣诞舞会了，那他一定失望死了。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似乎也很失望，那是什么事情决定了他的命运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y son graduated number one in his class, got near perfect scores on the national aptitude tests, and had an impressive background. We were so hopeful when he sent in his college application, but the rejection letter he received sealed his fate.He wouldn't be getting into Harvard after all.
我儿子毕业时是班里第一名，参加全国能力考试几乎得了满分，而且过去表现一直特别棒。他递交大学申请的时候，我们满怀希望，但是一封不予录取的通知书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最终还是没能上成哈佛大学。
哎呀，这么厉害的学生进不了哈佛也一定会有出息。美国的好大学多的是，很多事业有成的人其实并不是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不过这个孩子的失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on graduated number one in his class, got near perfect scores on the national aptitude tests, and had an impressive background. We were so hopeful when he sent in his college application.But the rejection letter he received sealed his fate. He wouldn't be getting into Harvard after all.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个保龄球队的队长谈到了他们即将参加的比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场比赛为什么那么重要。
We've been bowling strong all season, yet everything depends on tonight's playoff.We'll be up against our toughest challenger. If they beat us, they'll seal our fate. Since only the winning team will advance to the finals, we've got to play our best.
他说，
我们整个赛季都发挥得很好，但关键还是要看今天晚上季后赛的表现。我们要对付的是最厉害的对手，如果他们赢了，一切都完了，因为谁赢谁都能获得决赛的资格，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挥出最高水平。
我最喜欢的经典电影之一是《雨中曲》
Singing in the Rain。
在电影结尾的时候，观众才发现，原来他们最崇拜的女明星说话的声音居然那么难听。
That sealed her fat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We've been bowling strong all season, yet everything depends on tonight's playoff. We'll be up against our toughest challenger. If they beat us, they'll seal our fate. Since only the winning team will advance to the finals, we've got to play our best.
1's fate 这个习惯用语历史久远，出现于17世纪中期。我最近收到一封新听众的来信，他说自己以前错过了很多集习惯用语，担心会影响到英语水平的提高。我们应该告诉他
Missing a lot of our previous shows won't seal his fate.
没错，因为我们的文字和声音文档在网上都是可以找到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ear that, Mike?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cure your laziness. Otherwise, it will seal your fate.
If I do that, that just gives me an excuse to have a staycation at home.
Wait, staycation? What's that?
With the bad economic situation, many families are turning vacations into staycations. That is, staying at home, spending time around each other, and being cozy.
That actually sounds not bad at all.
It sounds like you have a lazy bone as well.
Speaking
of getting laid off,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ke a look at how to live on a tight budget.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 Lisa 先到，注意听她帮朋友们点了一些什么菜。
Karen, Gina, so good to see you. Sit down.
Hi, Lisa. Good to see you, too. It's been so long.
Indeed it has. Hey, I ordered your favorite dish, spaghetti with cherry tomatoes, and I got Gina the vegetarian pasta.
Excellent. I really do love the spaghetti here.
Lisa 最早一个到，已经帮 Karen 和 Gina 点好他们最爱吃的菜。
Their favorite dish.
Karen 爱吃
spaghetti with cherry tomatoes.
加小西红柿的意大利面条。Gina 爱吃
Vegetarian pasta.
素的通心粉。
Vegetarian is spelled V-E-G-E-T-A-R-I-A-N. Vegetarian.
意思是吃素的，素食的。
So, what's new? Are you planning a vacation this summer?
Well, frankly, I'm not sure we have the budget for a vacation this year.
Yeah, actually, we're thinking about skipping the vacation, too.
Yeah, I think money's tight for everyone these days. Last year, we went to the Indonesian resort island of Bali for 6 days. It was incredible, but we did end up spending over $5,000.
We went to Mexico last year and stayed at a villa by the beach.
Last year, we did Alaska. Absolutely gorgeous, but pretty pricey as well.
Lisa 问大家夏天计划去哪里度假。Gina 说
I'm not sure we have the budget for a vacation this year.
今年恐怕没钱出去玩了。Karen 也说考虑
skip the vacation.
度假可能就免了。Lisa 说现在大家手头都很紧。
Money is tight for everyone.
去年他们一家人去巴厘岛，结果花了$5,000+。Karen 去年去了墨西哥， Gina 去了阿拉斯加，都很贵。
Pricey. Pricey is spelled.P-R-I-C-E-Y.
意思是价钱很贵。
Well, we have to face reality and adapt to it. There just isn't any extra money lying around these days.
You can say that again.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all year.
Our family has basically stopped eating out. I cook almost every meal, and while it takes some extra effort, cooking at home saves us a lot of money.
Lisa 说大家都要面对现实，适应现实。
To face reality and adapt to it.
如今大家谁都没有多少闲钱。
There isn't any extra money lying around.
Karen 马上表示赞同，说她一年来花钱一直特别节省。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all year. Penny pinch.
意思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Gina 也说他们一家现在基本上不出去吃饭。
To eat out.
是出去吃饭的意思。相反的是
Cook at home.
自己在家里做能省不少钱。他们三个人还有什么省钱的诀窍呢？我们下次继续听。三个好朋友聚在一起吃饭， Lisa 说她可能需要 skip the vacation， 不能去度假了，因为现在出去度假对她来说 too pricey， 太贵了。现在的经济环境下， there isn't any extra money laying around， 谁都没有什么闲钱。 Karen 说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意思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I've been watching my budget too. Dining out is a really big part of DC culture, but once I started cooking by myself, it saved me a lot of money.
True, and I bet it's healthier. Let's keep listening to Lisa, Karen, and Gina and see what good tips they have on saving money.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朋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三个人都说现在手头很紧，彼此交换勤俭持家的经验。 Karen 说
We've stopped going to the theater. We used to take the kids every Saturday, but with each ticket costing about 10 bucks, it adds up to a couple of $100 a month. These days, we just rent a movie and stay at home.
But you know, even though we can't do as many things as we used to, I feel like our family has grown closer since we've been spending more time together.
Karen 说原来每星期六都要带孩子去看电影，但是电影票一张要十块钱。
10 bucks. Buck is spelled B-U-C-K. Buck
是口语里面提到美元时常用的词。一个月下来一家人看电影就要200块。上面用到的
It adds up to
是加在一起的意思。把这笔钱省下来，一家人租影碟在家里看。Gina 说虽然没那么多钱玩这玩那的，但是一家人经常在一起。
Our family has grown closer.
感情反而更亲密了。
That's true for us as well. We play board games at night with the kids, and when we watch movies, we do it as a family. It's funny, but the recession is forcing us to get creative, and actually it's kind of fun.
You know the old saying, 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Yeah, I think it all depends on your attitude. If you stay positive, saving money can be a fun challenge. But being depressed about it doesn't help anything.
Lisa 也有同感，因为经济衰退逼得大家不能花钱买娱乐，不得不回去陪孩子玩游戏，一家人一起看电影反而其乐融融。老话说，
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Lisa 表示同意，说一切都要取决于心态，如果心态是 positive 积极的话，省钱也能变成一件开心的挑战。萎靡不振
doesn't help anything
则于事无补。
Another thing that has really helped our family is instituting the 30-day rule.
What's the 30-day rule?
Well, every time we think about buying something we don't really needWe wait 30 days and then ask ourselves if we still want it. A lot of times after 30 days, we can't even remember why we wanted it in the first place.
Gina 说为了省钱，他们家还采纳了
30-day rule.
30天原则就是买一件东西之前必须等30天。如果30天之后还是想买的话才可以买。Gina 说
A lot of times.
很多时候30天过后他们早就记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买了。三个人省钱还有什么高招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Gina 说现在没有闲钱出去，一家人呢反而经常在一起。
Our family grow closer since we've been spending more time together.
Lisa 也有同感，
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ly. If you stay positive, saving money can be a fun challenge. And once you form healthy spending habits, it's going to be a benefit for the long run.
True. Gina also invented this 30-day rule. Would it work?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朋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三个人都说现在手头很紧，彼此交换勤俭持家的经验。 Gina 说他们家实行30天规则，想买什么东西先要等上30天，如果30天过后还觉得需要的话才能买。 Lisa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What a great rule. My kids keep bugging me to buy a flat screen TV, and I really think we can wait until next year when they'll be cheaper. I'm going to institute the 30-day rule and see if they still want it
I find that if I write a very specific shopping list before I go to the mall and stick to it, I'm much less likely to buy unnecessary stuff. The trick is to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the shopping list. No exceptions.
Lisa 说孩子一直吵着闹着要买个平面电视。
Bu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缠着某人做某事。Karen 又说如果把需要买的东西列在单子上。
Write a shopping list. Shopping list.
意思是购物清单，就不会看见什么买什么，结果买了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回家。他还介绍经验说
The trick is to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the shopping list.
诀窍是必须严格遵照购物清单。
Stick to something
是严格遵守的意思。
No exceptions.
不能有任何例外。
Yep, sticking to it is the hard part. In any case, this recession is teaching all of us to have better discipline, and that's a good thing.
Yeah, it sure is. We could all learn some self-control.
We sure could.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No more putting it on the card.
Gina 表示赞同，说
Sticking to the shopping list is the hard part. Hard part.
指难度较大的部分，换句话说
Writing down the things you need to buy is the easy part.Sticking to the shopping list is the hard part.
把需要买的东西列在购物清单上很容易做，能完全按照这个单子买东西就没那么容易了。Karen 在上面那段话中还说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花钱不加思索的日子结束了。
No more putting it on the card.
这里所说的
Put it on the card.
意思是刷卡。
Hey, I've got a great idea.Let's have a 3-day staycation. It's a vacation at home. You can bring the kids over to my place, and we'll all have fun together.
That sounds like fun.
Super idea. Let's start our staycation this Saturday.
Great. See you then.
Gina 突发奇想，建议大家一起来个3天的
staycation. Staycation is spelled S-T-A-Y-C-A-T-I-O-N.Staycation
是这两年出现的新词，指经济不好在家度假。大家一致同意，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
Karen 说，一个省钱的好方法是每次都写一个 shopping list 购物单，然后呢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it， 严格按照购物清单的条款来买 ，no exceptions， 不能有例外。
Yep, I guess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But it might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could help the whole nation learn how to save.
没错啦。好了 ,staycation 就到这里吧。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跟我一个做银行出纳的朋友吃完午饭，他最近失业了，不过也要怪他自己。不久前开会，他好心的建议可以增设自动提款机，减少开支。银行高层接受了他的建议，结果非常成功，反而不需要他们这些出纳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Sign is spelled S-I-G-N. Death is D-E-A-T-H. And warrant, W-A-R-R-A-N-T. 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Sign 是签署的意思。Death warrant, 死亡证书。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自己签自己的死亡证书。显而易见，它的意思是自我毁灭，自寻死路的意思。就像我那个出纳朋友主动建议银行增设自动提款机，全自动了，还要这些出纳做什么呢？这就叫
She signed her own death warrant.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作者怎么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One of my best-selling authors became a multi-millionaire with The Continuing Adventures of Detective X. So why did he decide to have his lead character murdered? I don't understand. He must have known that by doing so he was signing his own death warrant. His long career with the series is now over.
这个作家的经纪人说，
我的最畅销的作家之一就是仗着他的侦探 X 系列才成为百万富翁的。他为什么要让主角给人谋杀呢？这我就不懂了。他一定知道这样做是自毁生路。他写了这么长的系列就算结束了。
美国不久前刚刚发生了一起气球男孩事件。这个孩子的父亲承认他们欺骗媒体和警方，说孩子爬到热气球里在天上飞，其实完全是为了增加知名度，争取能做个真人秀。可事实上
He signed his own death warrant.
不仅没做成真人秀，反而可能会去坐牢。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my best-selling authors became a multi-millionaire with the continuing adventures of Detective X. So why did he decide to have his lead character murdered? I don't understand. He must have known that by doing so, he was signing his own death warrant. His long career with the series is now over.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家录像出租店顺应时代潮流，改变经营模式。让我们听听他们的诀窍。
Star Video did a thriving business when everyone was going to their stores to rent movies. Then the industry began to change. So they added an online mail order service featuring all kinds of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video games. They could have signed their own death warrant.Instead, they made a smart move that kept them competitive.
这段话的意思是，
原来所有人都到明星录像店去租电影看，他们的生意火得要命。后来整个录像带租赁行业发生了变化，他们增加了网上邮购的服务，提供各种娱乐产品和电子游戏。他们不仅没有自毁前程，反而采取了很聪明的做法，保存了竞争力。
跟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相类似的还有一种说法叫
To order one's own execution
自己下令处死自己，意思就是自绝生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Star Video did a thriving business when everyone was going to their stores to rent movies. Then the industry began to change. So they added an online mail order serviceFeaturing all kinds of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video games. They could have signed their own death warrant. Instead, they made a smart move that kept them competitiv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eriously, Yonglin, if you don't start dressing in more appropriate clothes when you come to work, you're signing your own death warrant.
Keep talking, and you'll be signing yours.
Well.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波兰内务和行政部长约阿希姆·布鲁金斯基星期六说，欧洲联盟和北约组织在是否要将中国电信制造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问题上应制定共同立场。布鲁金斯基在接受当地一家电台采访时说，在北约国家内也有对华为的担忧，最好是在欧盟国家和北约成员内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 PAP 星期五报道说，波兰安全机构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一名华为中国员工和一名波兰公民，指控两人从事间谍活动。这个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有关华为可能对其他国家构成安全威胁的担忧。华为星期六针对其员工在波兰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一事作出回应说，这名员工是因为个人原因涉嫌犯罪，华为决定终止雇佣关系。中国商务部长钟山1月11日表示，中国2019年将努力解决同美国的贸易摩擦，维护两国经贸关系稳定，显示出中国似乎进一步放低了在两国贸易战问题上的调门。钟山以前在提及美中贸易战时，曾经强硬表示要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能够应对任何挑战等。钟山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经济日报》记者联合采访时说，2019年要做好中美经济摩擦应对工作，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中美经贸磋商谈判工作。2018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达成共识，暂停双方进一步加征关税措施，限期在三个月内双方就美中贸易摩擦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把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关税从10%增加到25%。美中长期以来存在贸易摩擦问题，美国指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市场准入以及贸易长期失衡等。去年年中，美中贸易摩擦开始升级。共同社援引日本海上保安总部的消息称，四艘中国海警船星期六下午先后驶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这是1月5日以后中国公务船只第二次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水域。中国海警局星期六在官方微博账号发出一句话的消息说，2019年1月12日中国海警2305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航行。今年1月5号中国海警局在官方微博发出过同样的消息，只是日期是2019年1月5号。日本海上保安总部称，中国的四艘海警船各自航行大约两小时之后驶出日本领海。共同社说，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水域的四艘中国海警船当中有一艘可能装有类似机关炮的设备。共同社还说，日本巡逻船向其发出了警告。中国陕西省一座煤矿星期六发出冒顶，被困在井下的21名矿工全部丧生。中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时井下有87名矿工，其中66人安全撤离。中国煤矿事故频发。据报道，中国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要求山东、河南和东北一些省份的煤矿公司在今年6月之前停产整顿。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天报道，山西省也将对高危煤矿进行检查。一位年轻的沙特阿拉伯女子在逃离沙特之后得到加拿大的庇护。加拿大外交部长周六表示，在18岁的库农出于对于生命的恐惧而逃往加拿大之后，加拿大非常强烈地认为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周六早上，库农从泰国经过韩国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市，外交部长弗里兰德迎接了他。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2018年年底，就在许多人准备迎接新年之际，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却迎来了一场猛烈的司法危机。中国资深媒体人崔永元爆料指出，最高法在2016年审理争议不断的陕西千亿矿权案时，丢失了卷宗。他质疑这卷宗是丢了还是被盗走，用意何在？领导为何不着急？而面对崔永元的爆料，最高法院先是否认，随后又改口称已经启动调查程序。紧接着，负责此案的法官王林清两次发出了自保视频，将事件再度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个全国最高审判机关为何会发生卷宗消失、监控损坏？而一个最高法法官为何需要拍视频来防止自己被灭口？这背后的水有多深？而调查可能会牵动哪些高层？为何在2年后才曝光？谁又是这场司法黑幕的操盘者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第一位是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前资深法官钟景化。钟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同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钟景化律师，钟律师，我们知道这场由崔永元爆料所引发的案子可以说非常的曲折离奇，甚至在周末的时候还传出了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王林清，也就是稍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两段自保视频的这个主角啊，据说在周末的时候传出了他失联的消息。从连串的发展来看，您能不能先简单跟我们观众朋友谈一谈这起最高法的案件，它到底是一个简单的司法腐败的丑闻，还是说是一场水很深的权力角力呢？您怎么看？
是这样啊，这个关于这个王林清啊，你说大概周末的时候他可能失联，这个呢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消息啊。可是呢，对于他这么一种情况，这个案件闹得这么大啊，他在中国目前这么一个状况下面，他是否失联，我觉得都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那么从这个本案的这个整个这段时间的发展来看，作为这个最高法院这个案卷失踪的案件，那么肯定是一个这个司法腐败的一个案件，这毫无疑问的啊。这至于说他这个后面水到底有多深，是吧？那么是不是涉及到很多的内部的这个角力角斗啊？那么我呢一直认为啊，任何一个司法腐败案件，它总是会关系到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啊，就是这种官员之间的争权夺利啊，另外一个啊，可能是那种官员之间的打击异己啊，甚至有些时候是谋财害命的啊，这么一些现象包裹在里面啊。所以说本案呢也没有例外啊，它呢也是当中掺和着很多的这种东西啊，它包括你所说的这种权力角斗也好啊，这种东西肯定都是存在的。
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小明先生在线上吗？小明先生您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小明先生，好，我们稍后继续尝试。 小明先生似乎听不到我们现场讨论的声音啊，我们继续来尝试。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钟律师，钟律师，那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谈谈，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任何一起司法腐败的案件，就您的看法，它都关系到背后的官员的争权夺利，或者是要铲除异己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起案子在两年后，实际上是在2016年发生的，为什么时隔两年才会曝光，而且引发了舆论这么多的关注？您认为对中国民众来讲，他们的关注点又是在哪里呢？
至于说这个案件为什么这个案卷失踪是2016年啊，现在才曝光出来啊？但是从这个案件本身来说呢，因为他二审最后的这个判决下来，应该是在2017年的12月16号啊，就是最终的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那么判决下来以后，我的个人估计就是可能关系到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的执行问题，是不是能够执行啊？
嗯哼。
那么就会引发当事人的一种背后的这种角力啊，怎么样啊，对不对啊？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这个爆出来啊，可能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这么一些原因啊。那么你刚才问到的，就是说，那么在本案的这个案件当中，是个发展的这么沸沸扬扬，那么中国民众关注的关注点在哪里啊？我呢一直认为哈，大家其实也知道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众也好，你说老百姓也好啊，都喜欢看热闹啊，而且呢，很多的人呢也仅仅是看热闹而已啊。就在本案来说呢，也不例外啊，就大多数的这个民众啊，有从众的心理啊。看到这么一个案件发生了，而且又是在最高法院啊内部发生了，他们呢这个人看热闹不嫌事大啊。当然就说为什么这个案件现在影响会这么大，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跟这个案件这个爆料的人，比如说崔永元是吧，他本身呢是这个中国原来最高这个中央电台的电视台的这个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因为他有一种名人的效应，对不对啊？多有关系啊！所以说，民众呢，我前面说的主要是这些方面。当然说也有不少的现在中国的这种民众也好，其他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好啊，他们一直来就非常痛恨这种腐败啊。司法腐败是几乎是在中国是说，看到就人人喊打的这么一种程度，是吧？他们一看到这种腐败现象出现啊，对官员的腐败呢是深恶痛疾啊，很想的痛打这种腐败啊。当然也有些人可能会想的更多一点啊，那么中国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的腐败啊，他们希望中国的司法能够更公开、更公平和更公正啊，这是我觉得就是前面的这么一些原因在里面吧。
好的，我们现在有小明先生能够参与我们现场的讨论了吗？啊，小明先生现在仍然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哈。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看钟律师，就像您刚刚所提的，可能部分民众是因为对司法腐败的深恶痛绝，另外也有一些民众可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不过我们看到爆料者崔永元先生，他好像似乎是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和目标啊。我们来看看，这是他在上个星期接受了联合早报的专访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要让中国的老百姓对法治有希望、抱信心，那么就要从最高法能够给公民道歉开始。如果我这个案子立了，老百姓就知道谁让你受委屈都不行，而且他会相信国家的法律。你看国家的法律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管你是谁，你都不能侵犯一个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我想继续请钟律师来谈一谈，您觉得崔永元的这个目标是不是太于高了？那么他甚至说他现在要求的是要最高法能够向公民来道歉，否则他不排除提起诉讼。您怎么样看这个事件的发展呢？
首先我要说的是啊，就是说崔永先生的这一段话啊，我认为呢如果说严重点说，我觉得他是很单纯很幼稚啊，要不呢就是在他在那里装傻啊。当然说我对崔永元先生本身呢没有什么大的看法，而且一直对他还是蛮欣赏的啊。他作为一个原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这么实话实说的节目的主持人啊， 那么主持了很多的有社会意义的节目啊，也能够给中国民众带来很多的思考和欢乐啊。那么从他对本案的这种表述看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司法腐败的闹得这么大的案件啊，肯定是没有他所说的这么简单啊，也没有他所说的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能够对这个社会公众的这种质疑也好社会公众的这种责骂也好啊，能够产生一个什么真正对社会有用的这么一种反应啊，我是不怎么看好这个情面的东西的，就是说。
嗯哼，那钟律师，我想请教您啊，您在这个中国的司法体系里面工作了有20多年了，那么也有非常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观察。就您的了解，不要说在最高法院了，就是说在一般的法院里面，卷宗丢失，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嘛？那么通常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来处理的方式？它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这样子啊，其实呢，就是说，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法院，有这么多的法官啊，有这么多的案件啊，包括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对不对？那么呢，平时会发生一些案卷的丢失现象啊，是存在的啊。但是呢，案卷丢失的现象一般会发生在，比如说这个办案人员到外面去办案，然后比如说坐车啊、坐船啊、住宾馆饭店啊等等啊。在这些地方呢，因为呢不小心或者责任心不重啊，导致了这种案卷的丢失啊，这是有这种现象存在的啊。但是，像这种法院案卷放在这个法院的办公室里面啊，尤其是像这次这个最高法院的案卷是放在法官的办公室里面啊，这样的就是弄丢了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啊，就像你们所说的一样，大家所说的一样，最高法院是一个戒备森严的这么一个机构，对不对？平时这人家开玩笑说，可能连一只蚊子也不一定你的办公室里能飞得进来啊。所以在这么一种这个地方，居然这个案卷，这个你们说的这个弄丢了啊，其实我觉得用弄丢了这个词呢是非常不大准确啊，应该是说是被盗啊，而且我个人认为呢，它是一种呢有预谋有阴谋的被盗啊。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个案卷是在最高院这么一个地方办公室被盗，而且被盗的当天这个监控视频恰恰又坏了，而且不是一个监控视频坏了，居然两个监控视频同时坏了，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对，
好的，我们现在欢迎小明先生，现在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小明先生，您在节目当中了吗？
好的，我听到你声音了。
听到我们声音
吗？
好的，听得到，非常清楚。很抱歉，刚刚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么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针对这起最高法的案件，刚刚我们已经请钟律师谈了很多他的看法。那么钟律师的看法，他认为呢，这可以说是一起司法腐败，但是他也认为很多的司法腐败背后确实牵涉到了官员的争权夺利，甚至是打击异己的这样的一种作为。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请您来谈一谈对于最高法的这个案子您的看法。
从目前这些表象来看，这个案子显然非同寻常，这无疑是一种案中案，甚至说是连环案。当然在中国原本就不存在司法独立，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的介入，实际上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那么但是这个情况还有特殊在哪儿呢？就是说它这里边可能关键涉及到了很多个人的私利在里边。那么这个案子因为20亿吨的煤炭的蕴藏量，如果按200块钱一吨的话，那要接近4000亿人民币。十年前这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它这个案子本身的利益太大。在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钱和权很难分开。但是呢，从这12年的反反复复，一起看出这个事情的背景应该说很复杂，背后水很深，可能会牵扯到的很多的方面的高官。因为这个案子可能是两方设计的，现在目前舆论基本上都是在一边倒的倾向于支持那位农民啊， 那么好像这是一个比较支持小崔的这个爆料，但是这个案件显然并不可能这么简单。当然另外还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案件曝光之后，就案件曝光之后，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害党国形象的一个事件，可是居然各种媒体可以畅通无阻地去讨论这个话题。那么从舆论控制的角度看，很明显最高层是在放水，这说明确实有人想利用这个事件，那这可能就要涉及到当前的政治形势。目前高层可能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他们内部也许有矛盾要激化，可能会牵扯到某些人，因为这个涉及到最高院的话，这件事情上肯定不会是一般的舆论、一般小报纸敢做决定，随便敢批评高院的，所以这事情肯定要牵扯到高院的。但是我也想，如果这件事情只是瞄准高院，我想可能会低估了这个事件的复杂性。好的。
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就像您说的，这个案件是如此的复杂，那么很特别的是，在中国的这个舆论圈，甚至官方媒体都投入了讨论，甚至提出了一些批评，那么这一点也让人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那对于中国民众来讲，刚刚我们也请钟律师稍微谈了他的看法，中国民众非常关注，但是您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们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继续关注这起最高法的案子呢？
啊，我想这个案件特殊在于，他居然在最高院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案卷失踪了，而且监控还失效，这太离奇了。而且呢，这个负责审理案子的法官还录了视频作为证据以防万一，
是
这些事情似乎都超出大家的想象了。有人网上有人说过，编小说都不敢这么编。我想民众肯定要关心这场权力斗争，这背后的权力斗争以及涉及到的官场的一些黑幕。可以想象，这个案子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这也意味着这场权力背这场背后的权力斗争也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层。应该说，他的案件拖得越久，牵扯的层级应该越高。那么就目前的情况看，肯定已经牵扯到了最高层，甚至说有可能已经牵扯到了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了，我想。
好的，我们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看，就像刚刚这个小明先生也提到的，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王林清他所发布的自保视频，还有后续的一些相关的反应。那么就像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王林清连日来他发布了两段的自保视频，那么有部分的中国观众朋友可能无法查看，接下来我们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先简单的播出一段王林清法官在他的视频一开始他是怎么样说明为何他要拍摄这样的视频。
我想啊，通过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要给自己为保护自己免遭不受自测留下一定的证据。
好，那我想首先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您有没有看到了王法官的这两段的视频，您认为他在视频当中提到了哪些重点，我们应该如何来关注呢？
这视频我都看了，我可以猜测这两段视频只是全部视频的很小一部分，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信息没有公开披露。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王林清他可能是无意中卷入了高层的利益争夺，他无论判哪一家赢他都有巨大的风险，很可能其他的官员都回避这类案件，所以才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个案子。
嗯，
在这个视频当中，王林清主要想告诉外界，这个案件离奇失踪，而且最高院的多个领导，其中包括周强，都不恰当地介入过这个大案，而王林清他本人并没有按照领导人的意志做出判决。案卷丢失实际上就意味着隐藏和销毁关键证据，销毁这些证据可以想象这些证据一定对某个重要人物非常的不利，而王林清本人就是最重要的知情人和证人，他当然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我想是这样。
哼哼，那钟律师您的看法呢？特别是很多人提到这个王法官拍摄了这样的一段视频，那么也点名了几位这个高层人士，那么很有可能不仅仅没有办法自保，甚至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钟律师您的看法呢？
我呢是这么看的啊，现在呢这个视频爆出来呢，已经不是两段视频了，已经有三段视频了啊。前面这两段视频呢，我也大致看过啊。那么昨天和前天呢，又爆出了一段视频，我也看了啊。从这些视频爆出来的东西看啊，那么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王林清法官，他在这三段视频里面，他主要的还是想表达这么一种心理状态啊，一个啊，就让人们觉得这个卷宗的失踪啊不是他的责任啊，不是他的责任。第二个啊，那么这个案卷的失踪，导致失踪的这个案卷的很多里面的东西，那么呢，别人就看不到了。他想竭力想表明啊，卷宗失踪的很多的证据材料也好，或者说是内部批示也好啊，那么都不是他在故意妄为的啊，而是有其他的人在幕后操纵的啊，所以他总是想在几个视频里面竭力的表明啊，自己一直啊就是这种坚持这种事实和法律的啊，坚持这种秉公执法的啊。所以他首先想撇清自己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存在的一种腐败行为啊。另外一种，他当然前面这个小明也说了啊，他内心也有很多的恐惧啊，如果撇不清啊，这个东西又没了啊，那大家就把很多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怎么办啊？他是不是有被这种追责啊，甚至被这种追命的可能啊，这是我的看法。对，
好的，我们谢谢两位啊。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啊，其实崔永元他在1月4号的时候，他曾经参与了一场中国电视节目的演出，那么他自己就说了，他的底气是来自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强大的后台。我们就先来听听崔永元当时是怎么样说的。
我后台特别硬，真的硬到就你想不到啊，而且我也不跟你说，你别打听啊，省得吓着你啊，你也用不上。对，但是我这个后台它非常强大啊，就是因为有这些后台才有这个国家。
小明先生，您怎么看谁是这个强大的后台？另外他刚刚在最后提到，他说就是因为有这些后台才有这个国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崔永元的说法确实非常有趣。可以这么讲，就是说这个后台或许只是一种幽默，但也不排除小崔他说的是实话。我可以这么讲，就是说这个案子绝对的不会很简单，单单凭这个地下埋着这4000亿人民币这件事情也不可能简单，而且不会像崔永元说的那么简单，不就是一个叫赵发奇的农民运气好买个探矿权探这个煤矿吗？这里边可以肯定不可能是运气好的那么简单。虽然说崔永元骂得很对，说他说不是不是打牌都只能你们胡啊，但是可以肯定一点，能上牌桌的人都不简单，绝对是。所以舆论普遍都注意到这个案件的神秘的商人，女商人的一方，实际上农民企业家这个赵发奇，我想也不可能太简单，他能够告倒上百个官员，能够打官司打12年，打到最高法院打赢这场官司，我想也不会太简单。那么乌有之乡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深不见底的权力暗斗，陕西1000亿矿权案的6大疑问解读。这篇文章呢，他把矛头主要瞄准了赵发奇，当然我想对于舆论来讲是可以起一个平衡的作用。那么可以确实可以，就在中国这种现实情况下，没有办法想象在一个普通的农民企业家能和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去对抗，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钟景华律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呢，将要和您探讨的是贸易战和朝鲜问题互为牵制，美中关系是否斗而不破。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